思考哈，想一想为什么是这样子。那假定我用语言来表达，是不是可以达到这样的那个陈述？所以这样是有帮助我们想问题。不然的话，我们对道理啊，通常只有那个感觉上的接受啊，是这样啊，好，我喜欢啊，但我不喜欢，就纯粹这本能上的感觉上、直觉上的这样接受。这样的话，我们还要进一步就说，还会用语言、思想跟语言来说出你心里对信仰的这种反应和对圣经的了解。所以多练习这样的功夫啊，我们不是普通的信徒，所以我们应该练习进入到这用思考的思想神的作为，思想神在历史上对选民的这个整个带领保质的过程，还有今天我们从神那里领受话语。那假定我们面对旧约像保罗一样的面对律法跟恩典的时候，我们如何做一个评估？所以刚才这句话就帮助我们做 evaluation、summarize and evaluation 的一个 summary 跟 evaluation 的一个帮助了。好，那我刚才讲的，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不太懂，就什么主治的、在位的、掌权的，但是这些都是有圣经根据。那以后你看到这个字眼，叫保罗书信，别一翻我们就可以看到，别一副所书，啊，就有这些字眼。保罗书信就有，那就这样的话，所以说虽然我们没有时间慢慢的从一点一滴来讲，所以你现在既然有这讲义的话哈，你大概就可以掌握住，那再思想一下，再回馈一下子，那你就会可以清楚。好，所以希望我们不要认为说这个哇没有听过哦，这个很难，这样的先自己泄气，自己的筑一道墙，那你就因为踏不进去。所以这个心态很重要，愿意了解，愿意说，我以后假定我要说的话，我应该像这样的说，或者说的比这个更好，这样的心情来学习，跟来求进步，都是可以可以加以勉励的。好了，现在我们来看哈，第19页第三点，那律法就以我现在奉主耶稣圣名讲第三点，律法以严峻的不许不可以来禁止面目来对待人们，消极就从消极方面来反映神的旨意。那我们看旧约圣经啊，你不可做什么，不可做，我们等一下加太书就会看到了，要么这么多的不可以，比如说你不可以带领瞎眼啊，来让他跌倒，你不可以来对一个穷人取高利、取利息、借钱取利息，你不可以就是说在田间哈，你越地界，譬如说有从前有领田埂做界限，那你就尽量挖土，那你的土田面就更大了。那隔壁的好心肠就尽量添土，那就让这田面的埂道可以走路的余地。那你再挖，那他再添，然后再越来越挖，到最后你的田面越来越大，那他越来越小，那当然就会起纠纷了。那用这样的实例就是说，要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呢？这个变成你法令的非常严谨、非常铁面无私的，就是很 stern、很 severe 这样来对待这个问题。啊，这律法要这样子，所以这样从这样的法很严峻的、严苛的、很冷酷的来反映说神的禁止。那这个神的禁止等于神的旨意，是从否面、消极面来反映的。那么在禁止跟限制的时候呢，就使律法显得好像那什么，现在我们说你不可去吃毒药，你不可去贩毒，贩毒的话就要处死刑。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你的行李一被翻出有白粉的话，你大概没有什么辩论的余地，除非你是冤枉可以证明以外，通常死刑的对待。现在台湾也是哦，所以你们要回东南亚、东方的时候，要特别强调看准你的行李，有时候有人就故意放白粉，然后在后头跟着你，好，那走私借着你的行李，那你被抓到没有辩的余地嘛？你明明是你的行李，明明白粉在那里，毒药在那里，那就用这个面目无私，就铁面无私的对待你说，你就显得这律法太无情、太恐怖了。所以呢，人就在神面前要负这个律法的责任的话，越显得越亏欠，因为你越做不来，你越觉得负担，就越来越亏欠。 所以这罗马书第五章就讲了，就说因为一个人犯罪，是大家就被罪束缚，而且这罪恶越来越显得多的话，就需要有神借着一个人的义行，就这主耶稣的义行，来让人得到释放，那就显得神的恩典越来越多。所以罪担越大越多的时候，神的恩典越来越多，越跟那个救我们的这种主耶稣的事工就越来越很奇妙，就让我们知道说神对待这个律法下被束缚人的这种无情的重压，是神是很同情的。好，那律法的存在就相对，我们看第四点，就相对的挑起跟邀引罪。假定我们在亚当的那个乐园里头，假定没有说你不可吃禁果的话，我想那就不会邀起，不会一挑起就蛇对夏娃的引诱。就因为有这些叫你不可以吃这禁果，你吃的日子会死这样的规定的话，就相反的从人的内在的倾向哈，就有一种难道是这样子吗？那就有一种要冒犯他，要来相对的就来试探啊，相对来试探看看是不是这样子这样的倾向。所以我们就凡是说有这个禁令的存在的时候呢，相反你就可以看到那些冒死的人。比如说你不可走私贩毒，偏偏有人走私贩毒，为什么？因为他是很大的利益，虽然有很大的生命冒险。那就因为有这样的倾向，有这样的犯罪倾向，或者说这样引起你好奇，引起你的那种要接受挑战，而且是犯罪倾向嘛。所以说这个律法在你人类在履行他对你的道德性要求当中，我们人是相当辛苦的。意思是说这个心路历程，人类要履行神在道德理性要求上这个历程上是相当艰苦的。好，再想一想，所以假定没有那个神乐园中的禁果的话，那我想那个魔鬼就不会试探，亚当也不会说难道我吃看眼睛明亮是不是比神智慧啊。所以说这变成一个心理学的问题，我们以后现在用那个 psychologyPedagogic 也好 ，psychology 来想的话，也是有道理的。那换句话说，就变成一个 archetype， 一个主型了。人类不管你什么种族、什么样的肤色、什么时代，都有一个共通性。这共通性就是要接受你禁止我，我要向你挑战，试看看，变成试探、挑战、犯罪的倾向。所以这个是从这个世界上的 criminology 的罪犯学。啊，社会学你可以得到印证的。好，所以我们来看，所以人类在履行对道德理性要求的艰苦历程中，律法反而挑起人的叛逆性，激发人对神有关合法合理圣洁的要求来发生质疑，甚至拒绝承认投靠神。那这个事情最早发生于伊甸园里头，禁果本来是神的爱的一种表征，表示神的爱哈，却因为他的否定跟他的进献，加上恶者魔鬼的挑逗引诱，所以亚当跟夏娃就违背神的命令来犯罪。那我们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这是一种人类的潜在主型的 archetypal 的一个 rebellious 一个人叛逆的心理。这不管是种族、地域、时代，是一种共通性的。那这种反抗的心理会因为律法的雷厉风行，也显得高涨。也因为禁戒否定，罪就从四面八方来攻击人类。因此本意良善的律法，虽然一方面要抵制罪，却在另外一方面就成为罪的温床。就好像圣经说的，哪里有律法哪里就有罪，罗马书7:7-11是这样子。所以这个游戏，所以我们这样想是对的。假定没有说从第六戒开始啊，没有杀人啊，犯奸淫啊，偷盗了，作假见证了，贪婪哈，就是没有这些规定的话，你做了贪婪不算罪哦，你偷人家不算罪哦。好，那他出来的良心道德疑云，就你知道说杀人流血，这个你明明知道哈，这个比较容易辨别以外，所以罪也有你感，就是说你的那个敏感度高的，你就不会去做。敏感度迟钝的你就会做，所以说来就同样的法令里头，有些人容易犯一些毛病，有些人不容易犯一些毛病，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杀人你就不容易去杀人， 但是偷盗人就会容易偷盗。就是说假定没有杀人偷盗的这样的禁止的话，那你偷盗了说谎了都就不是罪了。但是因为有这个你不可去偷盗，所以人就越看你，就你中国人家为什么别人不用这些铁门铁栅，你偏偏要用，那我晚上来试看看，就故意爬屋顶上拆屋顶进来偷，这一个等于这个试探。那法律也是这样，你越严厉，你说死刑嘛，好我就走私，你让你抓到再说，那就用技巧来逃避律法的漏洞，或者说那个检查那手枪器械的那个仪器的漏洞，所以人有这样的倾向。魔鬼也知道这个倾向，魔鬼知道亚当，也知道夏娃，他说真的如此吗？哦，我真的眼睛明亮，就是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跟那精神的骄傲，那好，就用这三方面来攻击人类，罪就从四面八方来。所以人类的始祖亚当跟夏娃，阿达玛土造的人，跟他的夏娃众生之母，母性或者女人的头，女人的开头，这样一个符号，这是符号哈来说，那就是说人类开始就有一种去跟罪抵抗，变成律法下的一个牺牲品。本来可以提醒他来爱神，本来可以知道说你白果百样的花草你可以享用，就是这个禁果你不要去碰它，就因为这样的叛逆性，因为这样的要试探神，要看看是人的智慧像神一样的话，那就这样犯了罪了，犯了神律法。所以要这样解释的话，你就回到罗马书尤其七章，从十八节开始，那保罗就说了，说我明明知道有良善的事情我要做，可是我里头由不得我却去良善的事情我没做出来，可是我要禁忌的坏的恶事我去做出来，我这什么缘故啊？这内在的一个律的关系。那这个律是不是因为律法的那个规定而形成的更加明显？是有道理的。假定没有律法的规定，这个罪恶的律就不会那么明显，那么的活动。为什么？因为它不会被挑起，会激发出来。这样懂吗？所以说，就是好好想一想这个道理。所以保罗他最主要是在讲这些道理的话，就他最主要引到一句话，在旧约这些事情，律法在旧约时代，人譬如说犹太人来讲，他们也知道这些苦痛苦的事情，但是他们一定要遵守，因为是为了律法的关系，那他们就遵守当时，但是还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罪。虽然我们可以看出律法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律法要准备耶稣的来临，所以律法就变成一个 schoolmaster。 我们只要到过新加坡就知道哦，新加坡的街道这么干净，他们不吐痰，他们不随地的乱丢纸屑，还有呢，交通把趴车都很规矩。为什么呢？因为从前李光耀把整个新加坡的人当做一个小学校来管理，那用杖刑啦，再来用钱要罚款的啦，哇，他是很厉害的，所以说大家都很守规矩，那律法一大堆，但是他是从正面来看呢，他就有什么呢？在传达说这个政府要人家守法的这样的正面功用。可是我们看到照面反面还有啊，反面还是有人这样的被处罚，这样的被罚款，因为人没有办法因为规定了就消把这些犯罪的行为或者犯规的行为就消失掉，不可能。所以主耶稣的来到就让保罗明白说，一定是律法要往这个方向走，不然的话人类永远没有办法来面对说犯罪的事实，或者说因为律法所负担这个罪的那个重担。好，所以我们哈来看看这个律法的功用，反念一下，那我们回到加太书，基督是律法的总纲跟成全，十九页。因为律法不能根本解决罪的问题，那它有它的负面性，可是在神的救赎经纶当中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因为从起初人的堕落，神就以两个阶段来实现他救人的工作。第一个，他以慈爱拣选亚伯拉罕，并与他立应许的契约土地跟百姓啊。那第二个，他以神以大能的手拯救以色列出埃及，在西乃山颁布律法。 那除外记十九章二十章，内容分为诫命、宗教律例、典章就是社会民法，用英文来讲就是 commandments, ordinances and judgments or statutes 都可以。那么律法二十页，处在应许跟那基督恩典的之间，使得人间的过犯显得多，都罗马书三章的话，五章也话，并显示说罪的存在是人间道德、灵性、福利的最大的威胁。由于罪的存在，一方面是加深人对它的可怕、恐怖性认识，一方面要促使人来寻求拯救。因为好苦啊，好苦啊！那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就这么说了，因为他知道要做的善他做不出来，不要做的恶就做出来，那然后他恶就有那个律法来审判他，所以他好苦，这么挣扎。所以罗马书七章在描写人类用我保罗来代表，在行使律法上那种艰苦路途当中的痛苦。所以在七章二十五节保罗才说是借着主耶稣他才得胜，感谢神啊，那个主耶稣让我夸胜啊。所以这个律法就最主要缘故是要把人来增加他的恐怖性，他的重担呢，一方面要促使人来寻求拯救。那拯救在哪里？到恩典时代的来到。所以律法的存在就预备了基督的来到了。所以律法在这方面就成了训诲这个那个启蒙的师父。我们来看加太书第三章了，这个是我们所一直要讲的。我们看到第十九节开始，加太书三章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是为了过犯天上的，意思就是说从外在天上去，为了比如说偷盗啦，或者作假见证这些贪婪的这事情来天上去，这些失掉诫命的几条。那为什么有这样呢？要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借着中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二十节，但中保是不是为一面做的？中保对神来讲代表人，对人来讲他代表神。二十一节，这样律法跟神的应许是反对的吗？不是。若曾经传一个能叫人得胜的律法，那义就称了本乎律法了。意思就是说，在旧约律法假定能够叫人得到生命的话，那你就不需要借着这个主耶稣的义了，你就干脆就靠着律法的称义就可以。好，二十二节，但圣经就旧约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恶里头，使所应许的主耶稣里头的福气，因着耶稣基督，因信他，你就可以信的人可以得到这个福气。好，我们再念下去，我们也会再回到这一章来的。但这因信得救的道理还没有来以前，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一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就主耶稣的救恩显明出来。二十四节，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把我们引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因此呢，二十五节，我们这因信得救的道理已经借着主耶稣来到了，我们从此以后就不需要在律法所担任的师父校长的手下。好，那我刚才说了，新加坡政府的那个总理好像校长，就是因为他就一直在鞭策，一直在督促，一直在打你这个国民。为什么要把他训练成到一个新的民主，他可以跟东方四小龙一起看齐的，而且可以跟超越中国的，他这样想，该带到那个新的纪元去。好，所以我们用简单的例子。所以同样道理，律法去把你这样的训练，把你一直的引导，一直到了主耶稣来的时候，那做老师的、师父的、校长的这个责任就已经停止了。因为这一部旧约时代的人们已经交给主耶稣，律法就要成全了。哦，所以这是从时间先后，从预备到成全这样功夫来看，律法跟主耶稣的应许。好，我们再看下去，那第二十页。因此律法的存在就预备主耶稣的来到，加太书四章四节。律法在这方成了训蒙的师父 schoolmaster 三章二十四节。那第一点，他以西乃山契约的道德规范、祭祀仪礼、社会要求 啊，这一个 Ten Commandments， 这 Moral Law， 这良心律律道德律不可废去，祭祀礼仪，就是说这些有关 sacrifices 啊，或者是 rituals 啊 ，cleansing rites 这些啊，就是 origin 的 ordinances， religious ordinances。社会要求你要公义，你对人要公平，哦，你要以信忠信的对待，这是 social statutes， social demands， 所以或叫 judgments， 来训练百姓成为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拣选的族类。律法最主要训练百姓成为这样的身份啊。第二点，律法很重要的训练百姓对神的顺服。你没有顺服，没有律法的功，就律法就没有用的。这是数千年来以色列宗教史上神人关系的一个中心的命题 ，obedience， faithful obedience， 就用信心来顺服神，在律法上对百姓的要求。那很可惜的，旧约律法、旧约时代的选民，大部分都失败了。好，所以新约选民不可失败。那第三点，这个很重要，我们来看啊，摩西律法跟先知书形成的整个旧约过程。将以色列属地面上的王权就应用到主耶稣的那个大卫的那个弥赛亚王权，先知祭司以及献祭赎罪制度就应验到主耶稣，那是大的先知啊，大的祭司，还有属灵的献祭。所以说从属肉的有着属灵的提升跟属灵的因的那个的转变跟成全，所以 spiritual fulfillment and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在主耶稣身上。所以旧约时代的这牛羊就用耶稣的这个活祭，我们旧约时代的烧香，我们用新约我们的祷告，旧约时代的节气你就不要在主耶稣里头成全了。所以这个旧约的这些功用目的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有主耶稣的十字架才会有这样的提升跟这样的成全，你就不需要再回到旧约的这些律例的一些规范了。好，我们再看那其他圣经里头，比如说阿荣、亚伦大祭司家庭 ，Melchizedek 他的大祭司或者他撒旦王的这个人物，就应验在主耶稣身上的大祭司 High Priesthood 上头。因为亚伦，你看到摩西哥哥在利未族，只有一个人，一这家人成为的 High Priest， 其他人不能够担任。那你就变成这个亚伦跟以后的撒都克、撒都克、撒都才是他，都是一条线的。但主耶稣是更是他们要表现的，或他们要成全的大祭司，是神人中保，才可以替我们代求，替我们献祭给神。我们今天就不要说一定要靠着大祭司在那个赎罪日替我们的献祭，我们直接一个求主耶稣，主耶稣就替我们做这个献上这属灵的祭，我们自己献上属灵的祭，主耶稣就接纳。好的，这麦基洗德我们知道他属于是撒冷王，是和平王。麦基 Melchi 就 Manak 就是王的意思，所以王喜德就是公义的王、仁义的王，他又是和平的君，所以这个很容易表达是主耶稣，因为这个名字就是仁义王、和平君的意思。好，所以耶稣是万王之王、大先知、大祭司，就成了律法的总结，他也成了律法的意义跟最后的目的。所以这样说了，一切的祭司制度、洁净礼、宗教礼仪、节期、献祭、圣殿等等，都在主耶稣的十字架上来成全了。所以今天我们不必要到耶路撒冷去守节期，为什么？我们的在主的安息，在主耶稣里头这个圣会，就等于说我们在旧约的这些节期。那其实我们每天都有神给我们交通这个圣殿在里头，我们就不需要到圣殿去。我们只要到神立名地方来就可以，不要到耶路撒冷地方去。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人从水灵重生，在属灵上为基督而活，胜过世界上败坏情欲的人，由律法上来的捆绑咒诅跟律法上来的死就不会发生在这重生的基督徒身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看的律法，那它的定义在加太书所表达的。但是我们现在更来谈加太书哈，这个加太书第五这个二十面这里，基督教历史中异端对纯正福音的侵犯，那加太书可以说是一个缩影，一个 epitome， 一个缩影。为什么呢？初代教会时代传统的 或者希腊文化土壤上蜕变的那犹太教，有哥林多书信所反映的玄智派的那个哲学 Gnosticism， 还有哥罗西书所转化了的犹太教柔和异教那个哲学文化所产生的人间遗传和哲理的，都构成对得救福音的一个威胁危害。所以我们对那个世上小学的人间遗传的或者说哲学，这个不是简单的我们一个理念，所以有复杂的犹太教跟异邦异教文化柔和的各种信仰跟行为，那这个对真福音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你再要是再看那哥林多后书十一章哈，有里头有三句话啊，有人传另外一个耶稣，传另外一个福音，也受另外一个灵。换句话说，有不是别的耶稣，应该是真的耶稣；一个是别的福音，应该是真的福音，不是那个另外一点，应该是神的灵。可是现在很多人，很多耶稣，很多福音，很多灵，那这是危，这对我们真教会来讲是一个危机啊，对威胁。我们要辨明真道，也让他们知道我们是真的耶稣，我们是真的福音，真的圣灵。好，所以说保罗所传的这个写的这个书信，最主要是针对当时在加太的这个信仰的偏差，就好像他写哥林多前书、写那个哥罗西书一样，都有它的内容。那我们今天读起来就知道，原来第一世纪的教会已经处在一个异端冲击的一个时代了，就像我们今天真耶稣教会一样，我们处在这教派合一 ecumenical movement。啊，大家都一样的，啊，新教旧教的合一就好嘛，大家都可以沟通，可以交流，可以对话，啊，可以互相造就啊。这对啊，讲的对啊，但是也有个危机在里头，打击真道，你自己站立不住啊，你就变成被同化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危机哈，啊，教会都一样，潘丘 church 怎么，这个不好听，潘啊 ，ecclesiasticism， ecclesiasticism， 大家都宗教会泛教会论就对了。泛教会论。第二个危机，真耶稣教出在什么危机 ？New Age movement 和 Charismatic movement， 在灵恩派里头，新纪元里头也是有通灵啊、灵界的作用啊、圣灵啊、功用啊，大家不辨别诸灵的话，就被迷惑了。所以我们也处在这个危机。好，那第三个呢？第三个恐怕就是我们自己不长进。我们自己退化，不像当初的那热忱，不当当初那属灵的那个淳朴，属灵的 vitality。我们比较有钱，比较生活好过，比较世俗化，比较生活机械化，啊，就慢慢的我们自己也会自己慢慢的不进步，这是一个危机。通常我们自己不觉得，但是呢，我们假如再多走几个地方，多想几个问题。多观察这个细节，你大概就会比较相信这句话。所以，除了这个危机下，我们应该如何的对应，也是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好，下次互相勉励一下。所以我们看那个二十一页，为了保全那个纯正的信仰，以保罗为代表的属灵教会，就在真道上做了维护的战争。像犹大书三节。那就说你信徒们啊，要为一次交付给你们的那个共信之道要争辩到底。那启示录二章十四节十五节那个教会的初代教会在土耳其那时候的那些教会，有的是有异端，有的是有邪淫，有的是魔鬼也侵袭在里头。我再来提摩太后书二章那些都是一样的异端、邪灵，还有那个还有混淆。那本书加太书哈，保罗提到搅扰你们的或者搅扰你们的，啊，这些都是一样的字眼，就是说都是类似犹太教门的传教者，他们传扬行割礼、守日子。四章十节说：“我为你们惧怕，你们为什么回到世上小学还守日子节期呢？”好，除了这个以外，犹太人饮食规矩这些都称为别的福音，在加太书都称为别的福音。因此呢，保罗就严峻地警告加太信徒，任何人信这些别的福音，就是远离了神。一章六节，跟基督的恩隔绝。五章四节，而传假道的人会受神的咒诅。一章八节，跟将来审判。五章十节，虽然那些传教者有说服力，但是他们教训不是从神而来的。五章八节，这种靠行律法行为来称义，跟保罗所传的因信称义的福音是互不相容的。 那听从这些搅扰者信主的结果，不是敌对保罗，就跟神跟保罗疏远，甚至在福音上会跌倒的危险。所以保罗维护福音的真理，就福音的那个原则性，跟他内涵的喜乐和平，他就驳斥那些希望借着旧约遗文律法来得到神能得到神救赎的人们。使徒保罗传道一生有力把握住了基督得救福音的特质，不是借着割礼或遵行律法其他规定，而是借着使人发出仁爱的信心。人靠着主耶稣十字架所流的血，就会因信受洗归入基督，称圣称义，成为神的儿子，再进入一体。因此呢，我们得到以下的结论，检讨律法跟恩典的关系的结论。第一点，人若靠律法称义，那么人类唯一救主跟他所传的得救门路就被否定了。犹太教你这样的话就否定，或者说奉行犹太教规的你这样做，就是也让信徒否定了主耶稣跟救主跟他的得救门路，因为你们要靠律法来称义。第二点，主耶稣所给的真自由五章一节不是律法主义的，因为律法给人繁琐的重担，而人对神对人归顺耶稣做主的仆人来敬爱神爱人，来遵守属灵原则跟神国要求，这是律法上没有办法做到的。好，第三点，借着主耶稣所赐的圣灵，能结出那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的果。耶稣得到属灵的丰盛跟自由，你靠着圣灵就日新又一新，日新又新的。到达这地步，那么你一个属基督的人就会超越什么守阶级不守阶级、割礼不割礼这个问题，因为你本来就可以超越他们。那你在主耶稣里头，你是实质的